公元1835年11月29日，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她就是后来毒草炒缸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还是一个历史之谜，关于她的身世至今还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她出生在哪里？她的家境如何？一个17岁的闺中少女是怎样走进一个充满妒忌、仇恨与血腥的后宫的呢？在男人一统的世界里，她又是怎样夺得本应由男人把握的最高权力的呢？哈尔滨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将从今天开始走进慈禧的世界，沿着慈禧出生的第一个驿站，解读历史上真实的慈禧选秀入宫。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的长河里，大家都知道这一段历史啊，是一段中国的男人主宰的英雄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当中呢，偶尔可能会有一个女人像流星一样划过，在一个短暂的历史里，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个女人就是大家知道的慈禧。我们常称这个女人叫慈禧，就像我们称呼某一个人的人名一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慈禧既不是她的姓，也不是她的名。我们常称的这个慈禧啊，是他的一个徽号。那么徽号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皇帝死后给大家上谥号，名人死后也上谥号。这个谥号呢，根据他一生的这样的经历做的一个总结。那么徽号和谥号有区别吗？有区别。徽号呢，是人活着的时候就给你上的。活着的时候给你上徽号，那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最美好的语言。慈禧就是他在做皇太后的时候，他的儿子载淳6岁继皇帝位的时候给他上的一个尊号，也就是徽号慈禧。
慈禧出生于1835年11月29日，关于慈禧出生在哪里，她的家庭如何，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记载。在他呱呱坠地的一瞬间，除了会为他的父母增添一份欣喜外，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因为谁也没有料到，27年以后，这个普通人家的女子却在紫禁城里成为顶掌大清国朝政47年的圣母皇太后，成为人人都要向之顶礼膜拜的老佛爷。所以历史对他出生留下的这段空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自清末开始，有关慈禧身世的传说，人们就开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最初历史是怎样记载慈禧身世的呢？
第一个呢，我把它叫做民国版，因为慈禧去世以后，在她的身后，在经历民国这近代民国这一段时间里，清末的文人包括我们撰写历史的时候，就留下了许许多多有关于慈禧这一段身世的记载。这一段身世记载影响最大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恽毓昺。他呢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统灵传信录》，他所写的这本书所记载的慈禧为什么流行的这么广泛呢？特别的简单，就是恽毓昺这个人实在是太特别了。他特别在哪儿呢？他可以说是皇帝肚子里的一只蛔虫。他曾经做过一个官，这个官呢叫做起居注官。大家都知道起居注呢，我们日常生活可能我们对于自己要想留下点什么记载，最多写个日记啊，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写一个日记，这我们就已经是对于我们生活留下太多的这样的印记了。可是对于皇帝不行，从早上起来他做什么事情，这一天什么时间他做了什么事情，历史都有记载的。这个记载到清朝的时候呢，就必须有起居注官整天跟着皇帝在那里记载。记载以后在清朝就是分成满汉2种文字，按月把它编排成册， 玉鼎呢就在这个时期在光绪朝做了这个起居住官，整天跟着皇帝。所以呢对于慈禧的声势，包括光绪朝的这一段的时间的历史的大事，他了解的非常多。所以皇帝的宫廷的一些秘闻，包括宫廷里边的花边新闻，他都知道。在光绪去世之后，他就写了这本书，就是《宠龄传心录》，专门记载光绪朝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当中，他记载了慈禧的身世。这个慈禧的身世是这样的，他说呀，慈禧的父亲曾经在湖南做官，在湖南做官呢，那他就得出生在湖南了。他的父亲呢，在湖南做官的时候就死在湖南了，因为做的是小官，所以死在湖南的时候家境就非常非常的贫寒。贫寒到什么程度呢？他父亲死的时候他连孝衣都买不起，贫到这种程度。然后呢慈禧呢没有办法，就从湖南呢把他父亲的灵柩运回来，运到北方来，运到北京来。所以呢他和他的妹妹呢就坐船沿着大运河往回运父亲。在走到什么地方呢，发生他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和变故呢，走到了青浦县。这个青浦县呢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的淮安市的一个部分，正好是大运河的一个交汇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运河上的一个枢纽和码头。运到这儿的时候呢，事情就巧了，正好青浦县的县令吴棠，他有一个部下也死了，也在扶灵柩。这个灵柩的船呢就和慈禧他及其的妹妹呢运他父亲的船呢就挨着。吴棠呢非常有人情味儿，就派他的部下呀给他的这个死去的部下呢送去300两银子。可是没想到呢，这个吃干饭的这个差官呢居然阴差阳错把给部下的钱呢就送到了慈禧的船上。过去呢收了谢礼你得给人有一个回执，叫做谢单。于是呢慈禧就签了一个谢单，让这个差官就拿给吴棠的。吴棠回去一看送错了，破口大骂，你这个白吃干饭的，300两银子居然送错了，赶快给我追回来。这个差官吓坏了，差事没做好，正要走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从吴棠的幕后出来了他的一个幕僚，说这个老爷啊，听说这个女孩啊家境很贫寒，可是她还有一个身份，她是秀女。说这个秀女啊，她现在呢既扶她的父亲的灵柩回北京，她还是到北京去参加选秀的。如果她选秀了成为皇宫当中的嫔妃的话，你是不是在皇帝身边还有一个跟你说话呢？吴棠一想也是啊，你说300两银子都给人家去了，你要要回来的话吧还把她给得罪了，她万一真的当了嫔妃的话，她记住这个吴棠的话，她可能会说坏话。如果送佛送到天呢，我既把这个给你了还让你感谢我，那多好啊。吴棠一想觉得有道理，他不仅把300两银子留在了慈禧这里，还亲自登到了慈禧父亲的这个灵柩的这个船上。慈禧在危难当中非常的感激，和他的妹妹痛哭流涕，于是呢把吴棠这个名片就放在自己装化妆盒的这个盒子里啊，然后对他妹妹说了，说有一天如果我们能够得志的话，千万不要忘了他。玉玉鼎下边接着写了，慈禧做了太后，于是吴棠的官职就一路攀升，最后吴棠死在哪儿呢？死在四川做巡抚。这是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呢应该说很多人都在用，把慈禧描写成是江南的一个姑娘。那么这个是准不准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玉鼎所记的东西应该是准的，我们常常把它作为信史来作为运用的。可是这个呢我们就能够找到它的一些破绽。破绽在哪儿呢？慈禧的父亲我们查宫中档案从来没有过他父亲在湖南做官的经历。 既然他父亲没在湖南做过官，那他怎么能到湖南，而且他又怎么能够在湖南扶着他父亲的灵柩回北京呢？不可能的。可是玉玉已经实实在在的记下了他，而且他做起居住官的时候慈禧就活着，那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历史再没有别的记载。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如果要解开这个谜的时候，有两种解释。一个解释就大家知道，慈禧呢是皇太后，既然是皇太后，她的很多东西是不公开的，在她没有入宫之前，那是没有人记的，不屑一记的一个平民家的女子，没有人注意她。入得宫以后，没有人去记她的生前的很多的东西。所以玉玉鼎有一种可能，就是道听途说的。我们记历史常常会有些道听途说的记在了书里，这是其中的一个。第二个可能性也是很大的，这个可能性是什么呢？玉玉鼎是光绪身边的起居住官，那么这个官呢，整天伴随着这个忧患小皇帝。大家都知道，连我们现在提起光绪的可怜身世的时候，很多大妈大爷还要为他流点眼泪呢，多可怜的一个中国皇帝啊！所以呢，伴随在光绪身边这个玉玉鼎，肯定和光绪之间这个感情是相对比较深的。如果跟光绪感情深，那爱屋及乌也是恨屋及乌的，那恨谁呢？肯定是恨慈禧的。所以他就在他的书当中有可能就把慈禧写得悲悲切切来泄愤，这是其中的第一个用的横卦。
就这样一个唯我独尊、敢作敢为的慈禧太后，最初被记载为一个江南女子。虽然正史没有留下太多的记载，我们无法考证是否属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初慈禧确实是以秀女的身份参加选秀的，后来发迹贵为太后。除此之外，关于慈禧身世之谜影响最大、最令人难解的是流传于山西长治县有关慈禧童年的传说。那么这种传说是怎样记载慈禧身世的呢？
第二个呢，我把它叫做现代版。为什么叫现代版呢？是七八十年代以后非常流行的一个。这个呢就太离奇了。离奇到什么程度呢？说慈禧不是北京人，也不是南方人，是哪儿的人呢？山西人，是山西长治人。我们一般的人在了解他的时候都知道他似乎是一个满族人，可是呢这个说法当中就说了，慈禧不是满族人，慈禧是一个汉人，是一个汉族姑娘。出生在哪儿呢？出生在山西长治的一个村子里。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汉族非常贫苦的农民，家里非常穷。四岁的时候母亲死了，死了以后呢父亲养不起。养不起大家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中，家里孩子一多了养不起了，那可能男孩和女孩之间选择送人的、卖掉的肯定不是男孩，那一定是女孩。所以呢这个四岁的慈禧啊就被他的父亲送人了，没舍得卖就送人了，送到邻村的一个姓宋的家庭里。这个宋氏夫妇呢对这个女孩啊格外的好，从七岁的时候呢就给她找老师让她读书。这个女孩也聪明伶俐，会唱歌，据说还会双手写字。可是呢命运对于她来说就是不公平，上帝就不喜欢她。十一岁的时候呢被送的这个宋家呢又遭生变故了。什么变故呢？说长治这一年呢有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到什么程度呢？这一家都破产了，所以宋氏夫妇养不起他了。十一岁的女孩就被卖掉了，这次不是送的，卖了。给卖到哪儿去了呢？这个卖的门槛比较高，也比较大，卖到了当时在山西地区的长治的府惠征的家里。那么卖到这里以后呢就做丫鬟了。那做丫鬟大家知道，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做丫鬟，那命运可就悲惨了。可是对于她来说呢， 既悲惨还有垂暗。有一天呢，这个小女孩啊干了一天活，脚丫子挺臭的，晚上洗脚的时候正好赶上惠征的夫人从门前过。小女孩洗完了脚用抹布擦的时候，这个惠征夫人回头一瞅啊，这个小女孩的一只脚，两只脚上每一只脚的脚心上都长着一个猴子。我不懂，但是呢，据历史上说，脚心上长猴子是富贵之相，两只脚都长那是大富大贵。所以惠征夫人呢马上把这个女孩就收为自己的养女，不让她做丫鬟了，然后呢还招她学，当了招老师给她讲课，学的就不仅仅是汉语了，因为惠征是满人，所以还教她学满语，把她姓氏也改了，改成那拉氏，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兰儿。这个女孩呢17岁，由于是在惠征家里以满人自居，所以就参加了选秀进入了皇宫。这个说法现在有书，在今天山西长治还有专门研究慈禧童年的研究会，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说法对于慈禧研究来说就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是不是事实呢？我们一般就要问是不是事实呢？我们不是细说慈禧，我们是在正说他，叫还原他，是不是呢？有档案，我们到宫中去查一下官员的履历，如果说慈禧的父亲是惠征的话，他的父亲只有在咸丰二年的时候才到山西的归绥做道员。那么咸丰二年的时候慈禧已经入宫了，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辗转的离奇的行程。如果我们查一下在今天的陆安府，从来就没有一个叫惠征的去做过府衙，没有。那么既然在陆安府没有惠征去做过官，那么惠征怎么还会有一个府曾经买过一个丫头呢？那么这一点不可信的话，所有的其他的所提供的民间的一些那口传的史料，包括所举的物证，那都应该说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这一个版本应该说，我们说也还需要大量的史实去印证它。这是我们说流传很广的第二种有关于慈禧身世的说法。
针对有关慈禧身世的种种传说，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慈禧身世的问题上会出现这么多的争议？除了她是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外，人们是否还另有他情？除此之外，由于历史确实缺少直接的文献记载，这是否为各种各样扑朔迷离的说法提供了想象空间呢？关于慈禧的身世，难道正史真的没有记载吗？如果有的话，那么慈禧的身世到底是什么呢？
第三种，我把它叫做正史版，主要的是依据于我们现在能够查到的一些史料，比如说清史稿，这些史料当中记载慈禧出生在道光15年的10月初十。慈禧姓什么呢？慈禧是那拉氏，慈禧的祖籍呢在叶赫，叶赫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吉林的四平，所以就像我们今天称为山东黄县的老王家的一样，人们称慈禧为叶赫那拉。有没有名字？我们都有名字，张三、李四、刘邦叫刘季、刘老嘎的，都有名字的。慈禧有没有？历史没有记载。我们去翻史书吧，看不到慈禧的名字。那慈禧没名吗？肯定会有的。那为什么历史没记载？怎么历史我们就找不到慈禧的名字的记载呢？我们常常要还原这个人的话，一定要告诉大家出生在哪儿，什么姓，什么名。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了，有啊，我看小说的时候说过，慈禧不叫玉兰吗？叫兰儿吗？叫兰吗？他有名的。 其实这个不是他的名字，或者说不能够完全肯定这就是他的名字。为什么呢？慈禧入宫的时候被封为兰贵人，贵人是他的入宫的那个阶位，兰是他的名号，所以呢大家就误认为这是慈禧的名字。那么为什么慈禧这么大的一个人物没名？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女人的地位是很低的，而且女人结婚以后丈夫称她就是贱内，屋里的内人糟糠。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母亲可能会给她起一个名字，我们常常把这种名字叫闺中小名。可是结婚以后呢，她这个名字就被她这个地位给隐掉了，没必要存在的。如果想称她的话，丈夫的名姓加上她的姓后边加上一个氏就是她的名字。慈禧刚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女孩，谁也不知道她以后当皇太后的，所以名字大家很忽略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她后来她就贵为皇太后了，那就该应该叫名了吧，谁敢跟皇太后叫小名啊？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有一个习惯的，是要避讳的，皇帝的名字你要避讳的，皇后啊贵妃的名字也要避讳的，严重的时候包括皇帝的名字这个字这一个时期都是不能用的。慈禧是皇太后的，她的名字你是不能叫的，所以历史上把她的名字隐掉没名啊。这是我们说的慈禧有没有名，肯定有名，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住哪儿呢？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刚才说湖南，还有说山西的，我告诉大家六七种传说当中还有浙江乍浦，还有今天内蒙呼和浩特，说哪儿的都有。那慈禧出在哪儿，出生在哪儿呢？慈禧啊，如果根据他父亲做官的经历的话，慈禧出生在道光十五年，这个时期按照宫中的档案，他父亲的履历表，官职的履历表来看的话，他父亲没有离开北京，他应该是出生在北京。北京这么大，他家究竟住在哪儿呢？过去大家不知道，现在呢，我们的一些学者在第一档案馆找到了一个档案，这个档案呢叫做宫中杂件，宫中琐碎的事情的一个包，在这个包档案包里边排号是1247号当中找到了一个大红纸，这个大红纸呢我们把它叫做排单。这个排单呢是什么排单呢？是他的妹妹，当时醇亲王奕轩的福晋，也就是光绪帝的生母，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在选秀入宫的时候的一个排单。当时这个选秀入宫呢，是几个女孩排在一排，然后把你们家里的曾祖父是谁，祖父是谁，父亲是谁，家住哪里，你姓什么，给你写上，然后太监的报好名号，由皇帝皇后去看。那么这个排单找到了，在这个排单里记载了他的曾祖父是谁，祖父是谁，父亲是谁，包括外祖父是谁都有。最后有一行字，这一行字就直接标注了慈禧的家住在哪里。住在哪儿呢？住在北京的西四牌楼劈柴胡同。这个地方大家很熟悉。那么是不是真的呢？我们历史就怕孤证。有一个孤证呢，我们往往不信的。这个牌单虽然出现了，但是我们也应该再找到其他的一些辅证材料。有一个辅证材料，大家都知道，当时在北京的时候八旗是分旗居住的，当时的镶蓝旗就住在今天北京的内家寺胡同，内家寺胡同离今天的劈柴胡同非常的近，所以应该是当时镶蓝旗分布的地方。那既然慈禧家的族属是镶蓝旗，那他就应该离这不远，所以我们觉得他住在今天的这个位置上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啊。这是我们说他住在哪儿。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关于慈禧的正史当中的很多的一些东西就了解了，我们就完全可以给他签一个现代意义的履历表，姓什么，姓 那拉氏，性别女，出生年月日道光十五年的十月初十，家庭出身国家公务员，家庭住址就是今天的皮城。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一个慈禧的身世。
通过清史稿等清史专著的记载，我们证实了慈禧的身世。她是一个出生在北京的满人，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官宦家庭。这样一位普通人家的女子，既没有高贵的血统，也没有显赫的门第，她凭什么走进了后宫？如果说慈禧的入宫与清朝的选秀制度有关的话，那么清朝的选秀制度又是什么呢？参加选秀的女子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
我们开篇给大家讲的是慈禧选秀入宫，开始我就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什么是选秀？应该说慈禧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普通的就如同我们现在邻家的小姑娘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么这么一个女人怎么就进了后宫当了皇后了呢？她怎么进的后宫呢？什么原因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原因，就是清朝的嫔妃的一种选择制度，这个制度就叫做选秀制度。这个选秀制度啊，是从顺治朝开始的，每三年选一次，是全天下的女人吧，中国人多，女孩多，漂亮女孩也多，天南海北的一起选吧，不是的。他有一个要求，旗人，也就是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的旗人女孩，多大年龄？13岁到17岁，必须的是旗人。也就是说，当时做秀女的第一个条件，必须经过政审的，慈禧是旗人，是镶蓝旗人，而且在咸丰二年选秀的时候呢，正好17岁，所以他可以选秀。那么这个选秀除了在旗不在旗，有没有别的规定呢？选什么呢？就这么一个普通女孩，就因为你在旗了就选进去了，选的资本是什么呢？选秀女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品德。这品德大家知道，那怎么看呢？政审了，我是旗人，我符合这个选秀的年龄，找来一看，我就能看出来你的品德吗？看不出来，是吧？其实封建皇帝想看的和最隐晦要说的，那就是漂亮。第二个标准，那就是在中国封建皇帝和封建大臣们的脑海里，这是一个最暧昧的词，他不敢公开说，因为一公开说我要找漂亮的，很真实的，不虚伪的，说我就想找漂亮的，那就会给你带来攻击你的一个矛。红颜祸水啊，女人祸国呀，历史上多少的女人都在掌政的时候把国家给弄完蛋了，所以呢，中国封建皇帝非常回避有关于漂亮的这一个词。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封建皇帝，包括封建士大夫，他都把追求美色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所以女人的美貌是走进男人世界的第一个通行证。那么这个时期他一定要选美的，找美的。慈禧很漂亮，慈禧漂亮到什么程度呢？慈禧晚年的时候，有两个女人留下了有关于慈禧容貌的文字描写。一个呢就是玉德龄，玉德龄1903年入宫的时候，在慈禧身边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做她的女官，就和慈禧每天生活在一起，所以她对于慈禧了解的很多，而且慈禧特别的喜欢她，所以在她的晚年出宫以后，她在美国生活，然后呢做了一个作家，他留下了很多很多的回忆录。在他的回忆录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记载了慈禧的容貌，他说，太后当依在妙龄的时候，真是一位 风姿绰约、明眉鲜明的少女，这是宫中人所时常称道的。这是已在渐渐给年华所排挤，人与老境之后，也还依旧保留着好几分动人的姿色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慈禧啊，当太后的时候，当慈禧在年轻的时候，妙龄的时候，那一定是一个风姿绰约的美女。即使是这个时候已经被年华排挤了，1903年的时候，这个德龄入宫的时候，慈禧应该是在67、8岁左右的一个高龄了。那么这个时候进入老境的时候，还依旧保留着几分动人的姿色，很不简单的。虽然她养尊处优，没有什么太多的负担，那她应该比一般的同龄女人要衰老的慢，这个我们大家是公认的。可是还有一点，那依然保留着风采，这是我们说德龄对她的看法。1904年又有一个女人入宫，这个女人就比较传奇，这大家知道，是美国的一个女画师叫卡尔。她在宫中呢给慈禧画画，她给慈禧在作画的过程当中，在她的后来的回忆录当中，她也记载了有关于慈禧的美貌。她说了，我眼前这位皇太后乃是一位极美丽极和善的妇人，我们先不管她和善啊，我们光看她美丽。猜度其年龄至多不过40岁，卡尔入宫的时候，慈禧刚刚过完69岁的寿诞。然后呢，他说了，我自私也不敢相信他已享69岁的大寿，平心揣测，当一位40岁的美丽中年妇女而已。我们抛开慈禧养尊处优的所有的过程，我们抛开他在宫中不经历任何的风雨的吹拂，但是就从他画师的角度来分析，他在69岁的时候，他依然还是非常的美丽。所以慈禧入宫呢，应该说可以和美女是联系在一起的，很美的。我们今天能看到一些慈禧的画像和照片，虽然资料很少，都是他晚年的照片，但是你看到他的晚年的画像和照片，依然非常的美。这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看你美不美。第三个呢，要看美丽。虽然是八旗旗人家的子女，但是高门第的是要首选的。选秀这一天，日子先定好，八旗各地的这些女孩坐着车就来了。到北京以后，开始向北京的地安门附近汇集。汇集了以后，按照名册一层一层一层的把他引到神武门，然后给评委们看。这个评委呢，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太后，一个是皇上，可能周围还有一些其他的参谋，但以这两个人为主。女孩一站，5个人6个人一排，2、3个人一排，这一排就记住你们家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姓氏，包括你家的住址，就是排单，按照这个排单的顺序往下排。你说站那么一会儿，你能看出来什么东西？看不出来什么东西，而且还不让穿时装呢。你想穿比基尼那不行，只能穿旗装，任何时装都不许穿。所以我们可以现在看到一些有关于光绪年间的选秀女的图片，你看那些小孩土头土脸的，长得并不漂亮，排在那里就这么看，你能看出品德吗？没经过时事的检验，没经过处事，很难看出品德。你说看什么？肯定第一眼是长相和门第的，所以慈禧应该说是在这些秀女当中很出类拔萃的，非常出类拔萃。这是第二关，选中了，把你拿着那个牌儿就留下这叫做留牌。没选中的就把牌儿翻下，叫做撂牌。第一审看好了之后，这是初审，留下牌的女孩再来一次复审，留下的继续留牌，撂下的就回去自己找婆家。所以呢，留牌和撂牌这一瞬间完全看的就是第一个感觉。第一个感觉，慈禧应该说给皇帝和皇后的第一个感觉很好，这是我们说她入宫的。慈禧应该说 从他入宫那一刻开始的，他的人生就开始了一个别样人生的过程。一个17岁的女孩离开了家庭，走进了一个非常非常陌生的，由红墙围起来的这么一个如同金丝鸟的鸟笼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人生的挑战。而这个挑战他怎么去面对它？他怎么样的去选择他的人生呢？这就是我们第二讲要给大家讲的内容。第二讲呢，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内容就是荣为贵妃。谢谢大家，谢谢。
慈禧，一个17岁的妙龄少女，即将开始她全新的人生历程。在六宫粉黛、佳丽如云的后宫竞争之中，慈禧能从中脱颖而出，获得咸丰皇帝的宠爱吗？她又凭着什么在短短5年时间里一跃成为仅次于皇后的后宫第二夫人？哈尔滨师范大学隋丽娟教授引领我们走进慈禧，解密她荣为贵妃的前前后后。